用听觉方式扯视觉艺术。如果您可以脑洞大开，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The Tai 旗下全球首家用华语制作的字体配音主题播客节目《自弹自唱》。我们的字是文字的字，关于文字的串弹，而不是弹唱。我们的播客已经开播十年了，隔周二定期播出，从来没有跳过一次票。我是你们的主播文川西畔东营居 Eric。虽然在荔枝 FM、 网易云音乐、还有小宇宙、 Spotify、 YouTube 等等这些平台上面都能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但还是强烈的推荐大家使用泛用型的播客客户端来收听我们的自弹自唱。毕竟我们是一档独立的播客，而不依赖于任何一家平台。我们的节目时间是比较长的啊，是支持这个章节的跳转功能，并配有章节的插图。比如如果您觉得现在我说的这个片头太长的话，就可以利用这个功能直接跳过。各种泛用型的播客客户端都是支持的啊，比如苹果系统自带的那个播客的个 app 就可以。然后一切换这个章节的话呢，这个章节的插图也会随着切换。这个功能好像小宇宙现在还不支持。我们主站的地址呢是 thetai.com， 欢迎大家与我们交流与反馈，推荐使用邮件的形式。我们节目的联络地址呢是 podcast@thetai.com。Podcast 的拼写是 P-O-D-C-A-S-T， The Tide 的拼写呢是 T-H-E-T-Y-P-E。 还是这句话，如果您喜欢自弹自唱呢，也欢迎加入我们 The Tide 的会员计划。因为我们这个播客只有声音没有图像，但是如果您加入我们的 The Tide 会员呢，每个月会收到我们精心制作的一份这个会员通讯啊，里面就有这个播客的扩展阅读，这样就可以一边听播客啊，一边看这个图文扩展的介绍。那有关我们会员的详情呢，请登录我们的网站 thetai.com/members 啊，请注意是个复数的 s。 那会员的费用呢是每个月的4英镑啊，相当于39块钱人民币啊，给我们主播一杯咖啡的价格。然后联付会员呢还有两个月的优惠。您现在收听呢是我们的常规节目第267期啊，大家听到这一期节目的话已经是10月的中下旬了。那10月份的会员通讯呢，我们计划将于10月的28号的那个礼拜二发出啊，到时候大家可以我们的会员呢请注意查收。那在正片进来之前呢，跟大家就播报一个非常简短的新闻，那就是一个展览啊。这个展的名字叫如何与32位年轻字体设计师做一场字体设计展。那、啊、没想到这个名字那么长啊。其实这个展呢，可能估计我们好对字体感兴趣的小伙伴们可能都去了啊。其实就是在杭州中国美术学院的象山校区的中国国际设计博物馆。那这个因为展的时间是比较长的，从8月24号到10月24号。所以呢可能大家听到这期节目的时候呢，还剩下最后那么短短的最后几天啊，如果有机会的话还可以过去看啊。那这个展的话，因为博物馆一般都是礼拜一休息啊，所以呢是从周二到周日都是开放的。正如这个题目说的啊，我们里面有32位年轻字体设计师，其实呢也都是我们很多就都来过我们节目来当过这个我们的嘉宾。或者就对我们的一些好设计师好朋友啊，那这里面的大家呢各显神通啊。这个展的策划呢是美和源自设啊，以及啊我们的那个陈主啊，其实陈主之前也来参加过我们的这个节目的嘉宾啊。那整个策展执行呢，包括刘亦菲、刘玉黎、王贝宁和杨子俊啊，也都是非常年轻的字体设计师。那因为地点呢不是在上海，而是在杭州啊，在国美，而且国美的那个设计博物馆其实也是非常好的。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我们还是非常推荐啊，大家可以过去看。看一下，我们也会把这个展览的链接放到我们 show notes， 也就是节目简介里面去，大家可以过去看啊。其实，在那个展上面呢，也有好多就是有一个文献的板块啊，里面呈现了很多和字体设计相关的书籍啊什么的啊，里面其实也有很多我们的 type， 包括我翻译的一些书啊，如果大家感兴趣的可以看。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引入今天的正题。其实我们今天主题呢也是一本书，而且呢我们在这个虚拟演播室里面也请到了嘉宾。还是按照老习惯，请嘉宾做一下自我介绍。
大家好，我是孙明远。这个虽然是一个怎么说，只是一个字体的一个历史爱好者，但是非常荣幸啊，刘庆老兄可能这是第二次还是第三次在这个播客和大家聊天，非常开心，感谢大家。
好，也欢迎我们的孙明远博士啊，孙老师，现在你是在珠海是吗？
对，我现在在珠海。
对呀，可能一听孙老师来的话，我们有些朋友其实都已经知道了啊。其实呢，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呢，就是孙老师前段时间翻的那本新书啊，叫《明朝体活字》啊，其实是一本大部头啊，是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啊新出的一本书。这本书的话，算今年的三月啊，第一版第一刷。那这本书其实呢是翻译自啊，原来我们那个小工商博士先生啊，他的一本日本的著作。那么，孙老师终于啊把这本巨著啊翻译成了中文。我其实我上次啊八月份去了一趟台北，然后发现这本书啊，在台北的这个书店里也有卖的，就是因为这本书没有繁体中文版嘛。
啊，对，是这样的，
还是蛮意外的，就是说，其实因为很多，你也知道嘛，在台湾地区的话，他们会经常很快的翻译一些日文的著作，但是像这本相对来讲呢，因为，它是一个这个学术性比较强的著作啊，一直都就没有这个台湾版本，然后咱们的做呢是比较快的，然后那时也是说嘛，这既然是小工商先生的书的话，肯定要孙老师来翻了，我是不是先请孙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小工商先生的本人，因为我相信并不是所有人都认识他嘛。
哦，非常荣幸。小工商先生的生平实际上我也并不是非常了解，我们俩经常聊天但是他很少说这些事情。你也知道，比如说上次你不是去小工商那里，我们在一起聊天，我们很少聊，就说个人的一些事情啊。实际上都是一些怎么说，一些比如说怎么说，这个相互之间你做了什么，我做了什么，之间做什么，或者是一些身体怎么样，主要是聊生活这些东西啊。那就容我在这儿大概介绍一下。小工商先生是这个新宿人啊，东京的，这个出生在1943年啊，出生在这个东京新宿。
我现在也住在新宿，我也是新宿人。很有意思，不是，一般人家说啊，他是日本人，然后或者说是东京人，然后你直接叫他是一个区，新宿区的人。对，没错，他是新宿，他出生于新宿，对的。
对，因为他不是说本乡的这个镰仓之内才算江户嘛，在他的这个后记里面写。
这个
所以在这里面要这样说，对，老江湖，对，这个今年是80过了吧？
他是哪年出生的？
1943年，我印象中。
43的，那今年就是满80。
70、82。对，82岁了，对。小工先生他原本不是学字体设计的，和字体设计没有任何关系。他是在国学院大学文学系毕业了以后，刚毕业了以后，他就进入了这个佐藤敬之辅先生的这个文字设计研究所。据我所知啊，他跟我说过，浅叶克己先生应该是佐藤敬之辅先生的大徒弟、大弟子。我一直以为佐藤敬之辅先生有两个弟子，一个是这个浅叶克己，一个是小工商博士。但是后来我知道也还有一个二弟子，但是这个二弟子呢，后来就消失了，也就是说没有任何人跟他联系，他也再没有从事过跟字体相关、字体设计或者字体相关的任何的这个职业。大概是这么一个状况。我还问过他，我说那他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东西？他看样子可能这个小工商先生本身也不是特别了解吧。也没有跟我说太多，只是说有这么一个人。
但是浅叶老爷子的话大家也都非常熟嘛，对吧？
对，浅叶克己先生呢大家一定是非常熟悉了，对。然后这个小工商先生进入佐藤敬之辅先生的这个事务所了以后，可能浅叶克己先生可能待了一段时间就离开佐藤敬之辅先生的这个事务所了，然后二弟子可能也就很快离开了。离开了以后，就这个小工商先生一直就跟在佐藤敬之辅先生的这个身边。现在在网上还有一些佐藤敬之辅先生在日本设计学会啊这个发表的这个论文，所有的论文都是佐藤敬之辅先生写完了以后，当时因为还没有这个打字机啊，或者说瓦普罗这些东西，应该怎么讲这个话，就这个电脑打字的这些东西。
但是您电脑都没有吗？
对，所有的这个叫什么佐藤敬之辅先生的所有的文章都是小工商先生一笔一个字全部誊写出来的。
哦，
对，所以现在这个网上还有佐藤敬之辅先生的这个文章里边的这个字呢都是扁扁的，稍微有点倾斜，这个字呢全都是小工商先生写的。
话说回来，就是小工商先生那个手写的那个字还是很有特点的，就很一看就能看得出来。
对，一看就是他的字。对
对。
然后大概是这个79年吧，79年是哪一年我记得不是很清楚，但70年代 佐藤健二先生从这个非洲还是从哪回来，就非常快的就因病就去世了。去世了以后，等于这个文字设计所就没有人支撑，没有办法运营的，就是关闭了。
他那时候那就叫佐藤字体研究所是吗？
对，应该是叫这个名字。说实话，我也记不清了。回来找一下，就是那个叫什么佐藤金日夫那个小册里边有写的。说实话，我自己也记得不是很清楚了啊。但是他名字的确是变过两次，最早应该不叫 Typography Kenkyu Shou，应该叫一个什么一个是什么 Kenkyu Shou，对。
啊，对，没错，是的，一开始就对，然后后来他改成了嘛。
对，改成 Typography Kenkyu Shou，对。
对，而且对啊，佐藤先生也是一直都在日本倡导要用 Typography 这个词嘛。
对，是这样的。然后这个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过或者有没有看到过那个佐藤金之府 Typography Kenkyu Shou 的那个老房子。
啊，老房子是吗？
前面有一块横过来的一块白色的一个牌匾吧，类似于一个牌匾的一个东西。那个东西从来都没有，是电视台为了给佐藤金之府拍纪录片，电视台做了一块挂在那个地方。
啊，是吗？
是的。
这倒我第一次听说。
对。这个是这个小宫山博士先生的这个夫人告诉我的啊，他夫人是一个非常开朗的人，特别喜欢聊天啊，就跟我去的时候就跟我说，你看那个东西是电视台做的，以前没有这个东西啊，诸如此类的
啊，所以那个并不是佐藤先生他自己做的，也不是小宫山先生自己写的字，
没有，是电视台做的，挂在那里，
好吧，
所以也没有人撤，就等于一直挂在那里，对，
好吧，
算是一个小小的轶事吧，嗯。然后咱们回到刚才的话题，佐藤金之府先生就死掉了，死掉了，急死了。病死了以后，等于这个设计事务所就没有人管了，没有人管了，那该怎么办？那也不能让这个设计事务所关掉。那个房子是佐藤先生的房子，然后这个小宫先生说，那我就来继承这个佐藤金之府 Typography Kenkyu Shou，就怎么说，就继承这个研究所吧。啊，就是这么一个情况。那要继承这个研究所，就需要有，因为有房租啊，还有日常的维持啊，等等等等。佐藤敬之夫先生，这个刘胜老兄你是比较清楚的。他主要做三个事情：第一个是字体的分析，对吧？第二个是写书，第三个是做字体设计。
我还以为你要说他要做润滑油的事情。
话题又稍微岔开一点，佐藤先生真的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这个当然我没有见过他，都是这个小宫山先生的这个夫人雅子夫人吧，应该是他这个跟我讲的。佐藤金之府研究所文字设计研究所旁边有一个车站，车站爬上一个坡，有一个小公园。佐藤金之府先生就每到这个赏花的季节，就自己拿着剪子，他自己给自己剪头发。到赏花的季节，他一个人就提了一个日本酒瓶子，就一个人在那个小公园旁边这个赏花。那个公园离开他的房子走路可能也就是五六十米。打开非常近的一个地方，非常有趣的一个人，真的是非常有趣的一个人。
我只是跟我们字体设计师朋友说佐藤金之府的，我一直在强调一点，就是咱们因为是做字体的，咱们总是老觉得啊，就是佐藤金之府是字体设计师，可是人家在40岁之前一直都是搞石油的。就是对啊，你要想他是从40岁之后才开始靠字体设计的，其实前半辈子都是就是萨拉利玛嘛，就是在工盛公司职员里面研究润滑油的呀，就是
对，
你要完整的看人家一生，对吧？
对，实际上真的是做了很多事情，应该是这个东京大学呀，是不是东大我记不清楚了，应该是最早是研究动物的，应该研究那种蝾螈，就是那种蝾螈吧，
啊，
蝾螈我没记错的话，蝾螈这个动物有一个特性，比如它这个腿啊什么断掉了以后，它可以自己生长出来，他就研究这些东西。但是最后没有毕业，他就自己就逃掉了。没有毕业的原因，我还问过这个小宫先生，我说为什么没有毕业？可能是论文没有写出来吧。没记错的话，在当年佐藤金之府先生的那个时代，大学应该是三年制，所以他就是在第三年的时候可能就没有毕业就跑了。逃掉了以后，自己就去学陶艺，又去学绘画，后来又自学去什么叶序理论，又搞这个润滑油的研究，什么都做，这个人真的是什么都做，
老神奇了。
对，
对
真的啊，对，他还自己这个开发过这个口香糖，
不过跟那个橡胶啊，就有关联了，
是跟橡胶相关。嗯，对，所以这个整体来说，我觉得佐藤金之夫先生和小宫先生都是比较神的人。老兄让我去介绍这个小宫先生，在这儿那就提前就说一下， 这个很多人啊，就会他会努力的、尽力的维护他的老师
啊，
我的老师怎么都好，对吧？
嗯嗯嗯、
但是小龙先生不是这样，他自己就非常明确的说，他说我到40岁的时候，我才知道佐藤老师教我的那些东西都是错的，就等于是79年，这个佐藤敬之辅先生死掉以后，这个小龙先生要维持这个。研究所的运营是吧，那他就要写书做字体分析做字体。在这个时候才发现之前的那一套东西是行不通的。行不通了以后他就去了一个叫晃文堂的一个地方。
嗯，
他就跟这个晃文堂的一个人等于从40多岁的时候才开始重新学习字体设计。所以在这个出发点上佐藤敬之辅和上宫山两个人是非常相近的。等于就接触字体，一个是从40岁开始怎么说进入了一个字体设计的一个崭新的领域，这是佐藤，对吧？小宫山是跟着佐藤，比如说学了很多东西，学到了一些字体分析啊，各种各样的知识啊，等等等等。但是从40岁的时候，他才发现哦，之前教的这些东西派不上用场，没有办法实际上去做，比如说一款非常优秀的字体。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只能跟着这个晃文堂的，就金属活字字体时代的非常有名的一个人，我记不清楚这个人的名字了啊，跟着他等于再重新学习，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
我们是不是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晃文堂啊？其实就是因为当时在日本应该是非常著名的一个应该是什么铸字厂吧。嗯。而且我印象中晃文堂的话其实是那个西文的那些活字会比较著名一些。
哎呀，这个我还真的是没有仔细查过。但是晃文堂应该是在本顿基时代啊，这个最早利用本顿基做汉字字体设计的晃文堂的这个一个叫岛野猛的一个人，岛野猛先生，对，这是来教他做这个字体设计的。对，晃文堂现在应该是六笔吧，对，
但是六笔现在也关门了呀，就是他们的那些字体设计的那个部门也已经关掉了嘛。
他是卖给森泽了吧？
对。
那时代就是这么一直变化，企业可能要把一些不需要的或者说不赚钱的这些东西砍掉吧，时代是这样的。那总而言之是这么一个情况，也就是说小宫山先生等于是在佐藤敬之辅先生死掉以后，在他大概40岁的时候才意识到佐藤敬之辅先生教给他的那些东西，当然和字体设计和字体史研究无关，就是教给他的具体的字体设计的技巧不足够用，或者不足以做出一款崭新的字体，所以他才去晃文堂跟着这个岛野猛先生去做这个，去重新这个学习这个字体设计。话题没说完，咱们俩越说越远了，回到这个小宫山先生的这个生平的这个介绍啊。这个小宫山先生在三四十岁的时候开始重新学习这个东西。有一天忽然就遇到了这一个问题，就是到底明朝体是谁做的？当然，在小宫先生之前，比如说有这个明朝体活字呀，石田胜美先生是吧？有这么一系列的人都写过类似的文章，但是他对此就抱有这种所谓的怀疑的态度，然后就开始研究这个字体史。在90年代的时候啊，这个小宫先生的这个字体史研究有一点点突破。在那个时候，小宫山先生、辅川充男先生、日下润一，你见过那个头发短短的满口大板花的那个人啊？
书籍是非常著名的书籍设计师吧？应该是。
对，是，
特别凶，我总觉得他。其实人很好，但是他说话呢总是很直，所以我一开始说这个老爷子怎么凶，好可怕！我一开始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日下老爷子
是不是18年的时候咱们还在一起喝过酒是吧？
对，
那是你见过他，就是他。还有谁啊？还有铃木广光
啊、
还有一个人，我记不，像有两三个人，我记不太清楚名字了。他们就搞了一个所谓的印刷史研究会，印刷研究会，然后就出这个印刷史研究的，这是一个季刊，然后就准备把等于这么一些人，把这些人联系起来，团结起来，来把突破这个怎么讲，就长期以来停滞的这个日本字体史研究吧。然后等于从这儿开始，相关先生就走上了这个设计史研究的道路。这里边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他是不是天天讲他是明朝叫什么明朝宗教祖，你记得这个事儿吧？
就是别人说他的吧？是他自称的吗？
他自称的。
哦，好吧，
他自称的，他说我是明朝宗教祖。
好可怕，就是像你什么可疑的宗教。
对对对对对。我记不清楚是哪一年了。 有一个叫什么阿什么谷的美术学校，你记得这个地方？
对，阿佐之谷，嗯，
哦，对对对，就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我们去做完这个讲座了以后，我们出去这个喝酒吃饭啊，大概在喝酒的时候就喝得很开心。
在那个中华料理店
啊，那天因为一般就是喝一场再转一场，喝一场再转一场，有时候一晚上可能喝两三个地方，
嗯，
所以说具体有时候喝高了你也不知道，我也记不清楚哪个地方啊。但是当时还有人说这个，哎呀，小红人先生，我也要加入你的宗教。小红先生说不行，你这个不是美女，我不要。所以这个鸟海修先生在应该是在这个日文版，在这个明朝铁胡子的日文版上说。但是应该是写了说，我想成为他的教，想进入这个宗教，他没有让我进来，可能就写了这么一个玩笑话。
对，没错。
啊，基本上就从这个时期开始，从90年代这个时期开始，就开始这个研究。这个里边还有一个中国的这个听众啊，或者说这个读者不太了解的一个人，就是福川冲南先生。
嗯，
福川冲南先生可以说是日本字体史研究、印刷史研究的第一人。他才是一个特别可怕的，
对，
啊，留着长头发，喜欢摇滚乐，哇，福川冲南先生也是一个传奇，对，
嗯，
我没记错的话，他应该是为了参加这个60年代的学生运动，
对，他们那帮人都非常就是左，
左，对，非常左，非常左，对，他就去了早稻田，
嗯，
在早稻田上了可能一年学，然后进去以后就搞这个学生运动，也不上课，
对，就那个时代的人，
对。然后这个学生运动结束了，他说那学生运动结束了还读什么书，就不上学，从早稻田退学了。那个时代在早稻田如果是毕业的话，那毫无疑问是要进大公司的，对吧，就成为一个比如说萨拉利曼或者是这样或者那样的一个上班族了，但是他不啊，他就直接退学了。退学了以后，这个福山冲南先生在一个斯纳库给人打工。诶，咱俩是不是话越说越远了，没事吧。
你先说吧，再考虑要不要剪。你先说
着。OK， 但是我觉得这还都是很有趣的事儿，你知道吧？啊，他就在斯纳库打工，斯纳库前面有一个两个人就在喝酒，两个人喝酒，两个人在聊天，说要做一本摇滚乐的杂志，但是两个人不知道该怎么做，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就在里边说：“哎，说这样做行不行？”那两个人就震惊了，震惊了以后，他就去做了一本那个传说中的摇滚乐的杂志。对，然后后来为了一个什么原因，我想不起来了，他就忽然就转头去研究这个。印刷史、活字史、字体史，去自己去搞排版去了。福山冲南应该是这个日本最早利用这个编码做排版的人。
对，
他自己
会
编
码。对
对，
所以大家知道我现在在做一些中文排版的工作嘛。然后对于我来讲影响很大，就是福川先生写的那本日语叫什么《足版原论》嘛，对吧？就那本书对我来讲是影响特别大。对
对，足版原论。
而且那个时候还没有电脑啊，就日本刚刚从照排要转成 DTP 的那个时代，他们在那些前辈很努力的把要这些排版知识理论给他总结起来，当时写了一本书。
是《足版原论》里边讨论的，实际上大多数还是照排的这个技巧。你看它的这个用的是级数系统，对吧？
对，如何把照排转到 DTP 就是很折腾，因为跟那时候正在那个技术转换的时候嘛。
是，
但是就是得亏日本在每次这种技术转换都有像这样的人帮他们转换的特别好，不会有那个技术的断层嘛。
我觉得那个人是有点天才的这个感觉，真的，他的文章也写得很巧妙，很好，但是他的文章有点难懂。
对，
你没发现？
那肯定。
对于母语不是日文的我们来说难懂，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很多日本人来跟我说，哎，福川写的书我看不懂。而且福川会用这个去写信，他可喜欢跟人写信了。啊，
哦，
对，可喜欢写信了。他以前这个时候有一段时间，经常会在邮箱里大量的接受到他的各种各样的信件。他同时还是冲绳独立运动的一个参与人和一个怎么说一个主要的参与人。总而言之，非常有趣。
关于他的政治思想的事情，我们就不谈了。我在节目里不要搞这些东西。反正他的确是总体来讲是一个非常左的一个人。嗯，
对。总而言之，就是跟这个福川冲南先生、日下仁一先生、铃木广光先生，大家在一起就做这个东西。
印刷史研究会，对吧？
对。然后有一本季刊叫《印刷史研究》，你应该现在还能找到，现在网上有卖的，旧书还有卖的，一本原价应该是两三千日元，现在可能差不多四五千。那个小书设计的也非常不错。一般这个封面的这个题字，每一期的题字都是小红先生重新写，然后设计是这个谁设计？是这个福川冲南先生设计。对，福山冲南先生在有一段时间，那个时间他应该是自己排版。越说越远了，合适吗？这么聊天？
你说的我听着，
哎，你看着剪吧，反正啊。 但是说实话，这些东西应该，我觉得釜山冲南先生这些事情啊，你还是捡到里边吧，因为这是小红山先生的一个盟友啊。
是的，这是他们这个整个研究的一部分，对。
嗯，对，
这样大家对这个日本的字体排印研究啊，会有个更完整的一个概念。嗯，
对，他们是有这么一个，等于是这么一个
互相影响，
志同道合的人们组织在一起的，不谋利，不为了谋利，仅仅单纯为了学术而燃烧的人组成的一个小组织。
对啊，就像我们的态不一样。
对，釜山冲南先生可能在2000年左右他自己不排版了，到后来他就是给一个这个排版指定，然后我们按照排版指定，比如说这个有一本书《活字印刷的文化史》
哦，那本，嗯
嗯，在那本书出来的时候，釜山先生就自己就不会去做任何跟这个设计具体有关的事情，那会儿年龄也大了，也可能这个身体啊各方面不太那个什么，所以他一般就是他的方法就是他做一个设计指定。然后我们按照他的设计指定把 InDesign 设置好，然后这个灌板灌进去，图片啊什么都排列好，排列好了以后整体交给一个釜山先生的，后来跟釜山先生关系也很好，研究字形的一个人叫大雄沼，对
啊，
您应该知道，Facebook 上
知道，对
知道，对，
我跟大家也蛮熟的，
对，他来做这个排版啊，大致是这么一个情况啊。所以总而言之，就是90年代的时候，小红先生就开始踏上了这个研究活字字体的道路啊。然后在出这个明朝体活字的时候，我跟小红先生说你给写个这个中文版的序言吧。小红先生说，那我写什么，你让我写什么写什么。我就想了一想，我就给了他一个题目啊，我说那你就写这个我从事活字字体史研究的缘起吧。这个也是一个有一个私心，所谓的私心就是要告诉很多人，或者说告诉我的学生，或者说当然了，我只是一个历史爱好者，字体设计我也不懂，活字字体我也不懂啊，什么都不太懂，对我来说历史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事情啊。那天还跟那个栗志谦聊天，栗志谦还说进入历史是需要时间的，你比如小红山进入历史也需要时间是吧，他是在做字体设计之后，对，可能到40多岁才开始进入历史。那我就想啊，所以让他写这个前言的这个想法，就是告诉这个有志于研究设计史、研究字体史、对历史有兴趣的人，有告诉他们小红山先生是怎么进入的。对，所以在这本书里边，我就说让他写一下你是怎么想着从事字体史研究的。所以他在这个里边也写得很清楚啊，我怎么从事历史研究的啊，所以在这个中文版的这个序言，实际上比日文版的序言要长很多。
因为日文版序言就半篇纸都不到
啊，日文版几句话了，对对对。所以你要说小红山先生的这个情况，大致是这些情况啊，这个人是这个人，就大致是这情况。这个人的性格非常有趣，性格非常，你见过他这个见过他几次啊？你应该非常清楚啊。
反正我跟小宫山先生的话，因为就是后来他们经常会在就是刚才你说的那个阿佐之谷美术学校，他们会定期搞讲座嘛。
嗯，
一般来讲就是他们会搞讲座的话，我都会尽量过去听嘛。所以呢，就是这个最好的就是每次讲座完以后，然后大家一起出去吃饭，然后喝酒。
哎，吃饭喝酒那是最快乐。那个是最快乐的时候，
就人嘛，就是要一起吃饭，一起喝酒，然后才会熟嘛，一回生二回熟嘛。一开始总觉得就是高高在上的一个老前辈，一个老师嘛，对吧？后面来喝酒了以后，就大家就会熟了，就开始聊嘛，就觉得就变成一个活生生的人嘛，对吧？
是那个明朝体教史的那个系列讲座吧，对吧？
在之前也有好多个系列嘛，就搞了好几年嘛，就是小工商老师一直都在努力的在做这些知识普及的工作。
是的，我去的时候他还跟我说你来讲，我说我不讲，不行你要来讲啊，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然后我讲的时候就坐在旁边。他坐在我旁边就很紧张啊，他很表情很严肃的坐在旁边，我坐在旁边又很紧张。我讲的时候板仓雅先生他来了，板仓先生当时都80多了，你想坐着这个地铁跑来这个讲座啊，在地铁听。然后我还说，我说有人来问我说，哎，那这个中国的情况是什么样的，我得说，我说哎，这个下周是板仓先生讲座，你问板仓，下周你来你问板仓先生。后来鸟海秀还说，我说这个你这就是把这个人家的问题，问你的问题你扔给别人，这样不好。
对
啊
没有，这个，而且跟他们说话要非常谨慎，要不然你不能乱说错话。中国代表，
没有了。当时那对我来说，好像就是一个的老师喊我去了去讲，我就随便去讲了。你也知道我这人性格，有时候会有点。有时候在关键时刻可能会有点掉链子啊、哦，
挺好的，没掉链子，挺好的。嗯，好了，现在大概大家可能知道了，对吧？小宫商先生呢，原来是佐藤啊、字体研究室，他继承了佐藤先生的衣钵，然后呢，这个后来进行了明朝体的研究，从他40岁开始，那他现在已经80岁了，对吧？然后这几十年的这关于这个字体史的一些研究啊、但是呢，没有讲一个问题，就是孙老师你自己和小宫商老师是怎么认识的？
我是97年去日本读书的，然后98年我在京都进入了这个京都造型艺术大学读书。在四年级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个老师，这个老师叫佐藤纯。你一定知道这个人，他后来是片岩那边的文字设计学会的会长，你记得吧？有一段时间还当会长。
对，学会的。
对，学会的会长，对，不是协
会。有个学会和一个协会。
对，不是协会，是学会。
好像绕口令。
然后这个四年级的时候，这个佐藤纯先生就开始给我们介绍了一些书来读。然后我就觉得非常有趣。然后有一天我就去这个书店，看到了那本《活字中毒者读本》，是叫这个名字吧？
是的，
对，看到了这本书，看到这本书就非常感兴趣，然后就从这本书里边了解到了这个小宫山先生这个人。那个时代才是90年代，他当时就已经提出了从这个 Unicode 就这个编码的层面来搞这个全球化字体，所以你可以说他非常有远见，当时就觉得好有趣啊，这些东西。哦，还有叫小池和夫啊，他们一块儿，小池和夫应该也在印刷史研究会里边
啊，对对对对，小池先生也主要是关于汉字的一体字啊、字形的那些研究，
在主要做字形研究，对。但是那个人也是一个非常钻、非常偏、非常宅、非常，就对于字形，我觉得他的这个研究可能也就算是怎么说，就是数一数二吧，字形学的研究，对于他来说，对，
也出了好多本书，
对。但是当时你说。读了就读了，他也是把它当做一个怎么说一本书来读。对我来说，可能当小说啊什么来读，也没有想过要做这样的东西，就觉得有意思，只是觉得有意思而已。当时我的这个想法还是在于，比如说国际主义样式对日本的影响，就山浦康平啊，兴趣在他们的身上。对，然后我这不是去了九州那边，在一元九玉先生的这个手底下，我是后来搞研究生，我做的是国际主义样式的研究。上博士的时候，我就要做这中国的这个近现代的这个平面设计和文字设计的历史的研究，就这么一个情况。我的师兄刘贤国，你跟他也很熟。我的师兄比我大，可能是12岁左右，可能刚刚大一轮吧，没记错的话，10岁或者12岁。
哦，是吗？哦，我倒没意识到你们俩差一轮呢。不，你还得给大家介绍，你不突然说一个名字，就刘贤国先生，他是韩国人哈、啊，他姓刘，但是他是韩国人，对
对，他现在是在筑波科技大学做图书馆的馆长，做教授吧，应该是。对，我研究生毕业前后，刚好是刘贤国，我的师兄刘贤国毕业博士毕业前后。
哦，
我们俩共同的这个论文的指导。他的这个老师是原田岳夫先生，但是他论文的具体指导是我的老师一元九玉在做指导。
嗯，
我们俩经常就在一个研究室，所以就此有一些面试，但是当时还不是很熟。对，刘贤国这个我的这个师兄啊，以前就老说，哎，你知道吗？我以前去学校的时候，我都是上学放学，我都坐出租车的。的确是这个，我不缺钱，他原话。
你这位刘师兄非常神奇，他也是非常神奇。
我师兄真的是一个很神的一个人，但是他说实话，他也很努力啊，很努力的，也是很有趣的一个人。
太神了。
话题转回来啊，我的师兄做的是韩文打字机的研究，必然涉及到字体设计和字形的问题，所以他率先跟小宫山先生、辅川充南先生他们建立了非常密切的联系。特别是辅川先生因为手里资料众多，辅川先生和小宫山先生两个人不但给我的刘贤国师兄提供资料，还在具体的分析指导上进行了非常大力的帮助。那就这样，我和刘贤国师兄等于先认识。我研究生毕业的时候，我的师兄博士毕业，印象非常深刻，在一间教室里边密密麻麻的挤了小200个人， 他的博士丁中会。然后小宫山先生手里拄着拐杖在前面发言，你也知道他正常说话的时候他是一个很严肃很认真的一个人，还很凶，底下开玩笑什么的就真的是有点，有时候有点这个嬉皮笑脸了是吧，但是很凶，在上面娓娓而谈。当时我就知道，哦，这是这个小宫山先生，真的是一个文人的非常儒雅的一个人的一个印象。
所以那个时候是你第一次见到小宫山先生是吗？
我第一次见到他，但是我没有，但是人家因为博士答辩嘛，我只是听完了以后我就先走掉了。因为没有钱，所以博士一年级说实话就等于就打工玩过去了啊。大概到二年级的时候意识到可能有一些问题的时候，后来我就去找我的师兄，我说师兄，我可能要调查一下跟中国的字体相关的一些事情。我师兄说好啊，我说我去见一下福川和小宫山先生，但是当时这个福川先生已经就说怎么说不太出来了，就说不太见人了啊。
对，他一直都不见人，所以我都从来没有见过福川先生。
然后我的师兄刘贤国就跟我和小宫先生约了时间啊，我们俩我坐飞机到横滨，我们俩从机场一起去见了这个小宫山先生，这是第一次见。
这哪一年啊？
哎呀，2005年，
你读博士？
我04年，我04年读的博士，所以是2000，因为我是第二年嘛，所以是2005年，刚好20年前。
哦，刚好20年前。哎呀，你看
呀，你要这样说，还真的是一个、啊、一个大日子，逢十的大日子是吧？
对呀、啊，整20年，你第一次去拜访小宫山先生嘛，然后20年后你帮他把这个书翻成中文嘛，这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报答师恩的一个契机不是？
啊、哦，真的是这样的。那么见了小宫山先生之后，我当天我们几个还喝了一顿酒，哦，
好吧。
然后第二次
不，你们第一次见面，你们谈什么呀？就是
第二次见面，我就说我要做什么。然后小宫山先生原话跟我说，我也不知道。这是真的非
我千里迢迢跑过来见你呢，你是跟我说句我你不知道？
小宫山先生非常清楚的说，我也不知道，我也很想知道这个情况。呀，是当天喝的还是哪天喝的？我记不太清楚。然后我们就坐在一起聊天。坐在一起聊天玩，小宫山先生非常有趣，这个人你也知道，啊，他就会说这个研究字体史在全世界排名，福川先生第一，我第二，啊，你的师兄第三，说你看你能不能再往上排，啊，大概就这么在开玩笑。总而言之，我2005年的时候，我的师兄刘贤国带我去横滨啊，这个拜见了这个小宫山先生，从那以后，就相识起来了。这之后还有大概三五次，我具体记不清次数了啊。这个我自己去这个横滨，我去横滨的时候，这个小宫山先生会给我写非常详细的邮件啊，从哪里转车，从哪里转车，比如说这个这边的车票是100块钱，150块钱，这边的车票是200块钱，你不要坐200块钱那辆车，你坐这辆车是150块钱，等等等等，写的非常非常详细，几点几时几刻的时刻表都写的非常详细。
因为毕竟你当时是在九州嘛，啊、飞过去还老大老远了，
对，
很不容易。
但是你说，他给你写的这么详细，他也是一个很那个什么的一个事情，是吧？一般来说就是我的地址在哪就不会说、他真的是时刻都给你写的非常详细，他会问你啊，你坐哪趟车来、你怎么样，你怎么样，就这样啊，然后他就把时间调查好，写的一清二楚，在等我。
也不是关心你嘛，对呀、啊，一个留学生过来嘛，对、啊。
然后去了以后，我们俩就经常会聊这些关于字体的一些知识，因为当时我还对于字体，说实话几乎不是很了解，对。所以就是在他那儿等于是获得了这些一些基础的一些知识，看到了一些书，然后也看到了一些就是他自己怎么做研究，他就会告诉我。那后来我就回国去调查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资料。调查资料的时候，这个他会给我写信，但是我有时候不会回。我这个人有时候还可奇怪，我不知道该回什么。
为什么
啊？就老打这个官腔的话哈、是有点尴尬，所以有时候我也就不回。他还小宫山老师经常就问我的师兄说：“哎，那个宋桑现在干嘛？怎么研究怎么样？”啊，我的师兄就会跑过来跟我说：“哎，你赶快写信去啊！你有没有时间去看他？”
想你呢，不是？
然后这个后来因为各种各样的调查，等于就获得了一些资料，获得了一些研究啊。获得研究，我就会给他写邮件。当时我们还用传真机，你知道传真机现在应该还用吧？日本
对日本还是有的，但是大家都要是啊，赶快淘汰吧这个。
当时因为我有传真，他有传真机，他会有什么资料，他就传真给我。
那、传真机的那个解析度也都是
但是最起码有一个资料嘛，有一个线索嘛、啊、
对。
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然后等我08年毕业的时候，佐藤优老师还有袁田老师他们几个人在一起讨论，说那做了这么一个比较特殊的这么一个领域的研究是吧，那需要一个外聘的一个老师，那就是外聘老师找谁，后来大家找来找去找来找去，最终还是找到小宫山老师身上，所以等于小宫山老师就变成了我的博士论文的外审专家吧，应该这么讲。所以对于事实的具体的事实的确认，历史事实的确认，关键词的确认，这都他小宫山老师都做过。你知道他的眼睛非常差，所以他在那个时代那个时候已经手里拿一个巨大的放大镜去看这个东西了，所以他看得很慢，看得非常非常慢。但是即便是看得很慢啊，他会连这个博士论文上的图片上的页码都关注到啊，诶，这个页码不是那个什么什么字体吗？他会这么来说。我的博士论文他给我的稿子我不知道在哪儿放着，应该还在西安的这个家里放着。应该是分了三批看完给我的。然后博士毕业的时候，小宫山老师也来了，夫人也来了，然后我的师兄也来了，那就三个人就聚在一起了是吧。这个加上我的老师这个一元九玉，加上这个佐藤优老师啊，就一起开开心心的喝了大概这么两天。喝两天，他们在福冈多待了两天，那我们就每天都在喝，一直喝到我从早上喝到晚上。真的是从早上碰见就喝，一直喝到晚上。等我送他们两个人在福冈机场送他们两个人，一个回这个送刘贤国师兄和这个小宫山先生回横滨的时候，大概中午十一早上十点还是中午十一点，然后又要了一大瓶，喝完了以后再送他们上机的。那之后呢，这个小宫山回来以后我就不太做这个，就对我来说，他就是一个博士毕业的一个课题而已。所以回来了以后我就不太想做这个事情了，因为在日本也写过这个巨珍仿宋体研究的一些具体的一些东西，想拿这个东西去我的这个老师啊，想让我拿着申请一些资金，但是后来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比如说这个后来回国参加这个志愿者啊，就汶川地震的志愿者或者诸如此类的，后来就决定要回国了。小宫山先生就这个回国之前还打电话跟我说，他说我不管你怎么样，但是这个字体研究希望你能够一直研究下去。那我跟他说了很多次，我说我不想再做了，我已经受够了啊。他说他不说话，他就说一句话，就说希望你能做下去。对啊，我的师兄就会说哎，赶快说是，赶快说是啊。师兄刘师兄就那样，对，这个人非常好玩，你说是老师吧，他具体也没教你什么东西。他会说哎，他今天就跟我说你要学字。我说我不写。我连拿圆珠笔写字我都不乐意。啊，能打键盘的我就非常懒啊，能敲键盘的我绝对不会动笔。啊，就能怎么偷懒怎么来。但是他就会说你无论如何要动笔。不但他说你无论如何要动笔，有一次见到这个2002年哪年见到这个浅野克己，浅野克己也说哎，你有没有写毛笔字，我说我没写，他说那不行你要写呢，我说我不写，我不写我忙不过来，我懒得我也懒得写啊，大概就这么一个情况。
你也老这么多老师跟叫你写，你都不听啊。
哎呀，那真的是当时没钱啊，穷啊，每天要打工啊，打完工到家已经累得都不行了，谁写字啊？你还要写这个博士论文啊，写稿子啊，乱七八糟了啊，基本上这么一个状况吧。而且当时说实话，对我来说，研究那个东西，当时也只是觉得哦，原来我研究中国的这个设计绕不过字体，只是出于这么非常单纯的一个目的，才做了跟字体相关的这些研究。
嗯，
对。但是你说。真的是出于多么热爱去做这个东西，说实话我倒真没有那样的一个想法。
是吗？但是因为说实话，就是哪怕现在在中国对吧，做字体研究然后做字体史的人的特别少啊，所以孙老师你有这么多研究的话，其实对于你也出了几本书嘛对吧，其实对于我年轻的一辈的话来讲的话，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入门啊或者学习的一个资料嘛。
哎，我也只是一个历史爱好者而已啊。我只是一个历史爱好者而已。
老这么说，说多了就假了。不过我倒是也非常理解，就是小宫山先生他一直让你说要写字的这个事情，就是他后来一直都说，就是为什么他一直觉得他的老师就是佐藤一直都 他的那一套是写不好字的，因为他说他一直都跟佐藤在一起工作嘛，佐藤他是不写字的人，所以呢他只是在他只会分析，他自己因为他自己不写字，所以他自己没办法设计字。这是小工商本人的原话。
当然佐藤设计过字，但是说字不太好就是了。
嗯、对对对，所以啊就是就讲说你的东西还是要练，就是手上功夫还是要练的，就是这是第一点。
对。
然后第二点，对没错啊，就是我现在对啊，我偶尔去看看望老人家嘛，然后呢什么像上次去，他见我第一句话就是，小刘你最近的研究进展怎么样了？哎呀，然后他第一句话就问我这个，搞得我又觉得不好，没脸见他。
小红山先生是一个非常纯粹的人，他的纯粹就在于他和人去交往的时候，他从来不看这个人的地位啊，不看这些东西，这个人有没有钱，有没有地位，不看这些东西。小红山先生和人的交往就是看这个兴趣是不是投合。你比如说，小红山先生从研究字体史开始，他就购买了大量的这个资料，这几十年来按照他的说法，就是一年光买资料的钱就是一台进口奔驰的这个价格。在日本奔驰进口的奔驰也是非常昂贵的一个价格，
国外跑车的价格我听的是好吧，反正 anyway
啊，对，反正是一个对高级跑车的一个价格，奔驰跑车还是什么不知道，反正是高级跑车的一个价格。那他照这个，为了研究这个明朝体活字，就是我们现在讨论这本书啊，大概这三四十年间真的是省吃俭用。他和夫人你看就住在那个地方，也没有别的什么爱好啊，唯一的爱好就是买书看书读书
啊，还有喝酒
啊，喝酒研究喝酒研究字体。所以小工人先生的女儿以前就说啊，说这个等你死了我要把你这些书要全部卖掉，因为你买这些书所以我才过不上这个有钱的好生活，你死了我把这书卖掉。所以小工人先生从90年代就说八九十九十年代就说我一定要在我死之前，在我死之后我这些书要去一个公立图书馆。
嗯嗯，
这个公立图书馆是要达到什么样的条件？第一，阅读没有门槛。
嗯。
第二，随便复印。
嗯。
第三，可以看到原件。
嗯。
可以看到原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你比如说我们去这个国会图书馆的时候，很多书你是看不到原件的，对吧？
对，
他给你这个扫描件打印件出来。但是对于研究字体而言，离开了尺度这么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单位的时候，那么字体是也没有意义了。
嗯，
所以他最后当时就这么说的。18年的时候咱们去的是横滨开港博物馆，对吧？你记得吧？
对，咱们先去的开港博物馆，没错，是的。
对，
嗯，
原本是要捐给开港博物馆的，那个馆长应该叫石崎康子吧，应该是大概可能叫这个名字，叫什么什么康子。
对，就是石崎康子，对。
然后这个石崎康子应该是从开港博物馆转到横滨历史博物馆，那他把这套小红山文库大概这几十年来花了这么几十辆跑车，高级跑车的钱的购买的这个资料又全部无偿的捐给了横滨历史博物馆。
对，
这真的是一个很难得的一个事情。而且小宫山博士先生是这样的一个人，我去介绍很多人去小宫山博士这儿去问这个一些事情啊，他从来不拒绝，从来不藏私，你问他什么如实回答。而且这个比如说还曾经跟他说过，有些外边有些人说他一些坏话什么的，他从来不在意。
有人说他坏话吗？我觉得哎呦天哪。
有虽然不多，但是小红山真的是一个非常讨人喜欢的人啊，虽然不多啊，但即便是这样他也从来都不说，真的是一个非常纯粹的一个人。他比如说明朝体活字的这个前言里面就写说，大概啊，大意就是说，如果我这个，他也很谦虚，他说我只是用我这个浅薄的语言啊记下来一点非常可怜的一些知识，大概是这个意思，原话也记不清了啊。他说希望能够怎么说，这本书能够激发更多的年轻的这个才俊，是吧，能够参与到活字字体史研究。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就觉得死而无憾啊，如此类的，大概是这么一个意思啊。这真的是一个非常纯粹的一个人。
和大家补充一下啊，就是因为刚才也说了嘛，小宫山先生因为他继承了佐藤字体研究室的这个衣钵嘛，所以他并同他自己所有的这些资料现在是捐给了横滨市的历史博物馆，所以现在大家到横滨市的历史博物馆呢，就可以找到一个叫小宫山博士文库的这样一个啊，有专门一个文库，然后里面有文集，就所有的目录啊，里面有什么有多少东西，然后可以里面可以搜到什么东西，如果你想看的话，就是全部都是可以看的，就网上都是公开的。
在小公山先生的这个指导下，因为他的这个书籍非常多，大概几千册，他这个书是精选的书。佐藤敬之辅先生去世的时候，实际上这个可能没有多少书，我没记错的话，雅子夫人跟我讲，可能就一个书柜的书，一个书柜或者两个书柜的书，剩下的所有的书都是小公山先生自己等于就省吃俭用买的书，一口气全捐了，捐了以后，光横滨历史博物馆光给这些书造册做目录，可能花了2年时间，然后又花了大概6年时间，把所有的字体样本中的假名啊，从 A、不是 A 啊。啊，从 R 开始啊，所有的扫出来了以后，在网上公开啊，全世界的人只要你有用的话，都可以无偿的使用。所以我讲，真的是一个非常令人感动啊，这个非常非常纯粹的这么一个人。
好吧，那也我们这个铺垫也够长了，现在我们赶快要来讲我们这本书的《明朝体活字》。嗯，
咱们俩都聊了一个小时。
哎呀，是小公山先生嘛，就是咱们都敬爱的老师啊，所以就谈起来就
敬爱的老师
滔滔不绝的，就会有好多好多事情想跟大家讲。就我觉得今天好，咱们是因为是讲这本书嘛，对吧？
对对 对, 对, 对，
咱们还是要一些对，改天我们可以找另外找机会跟大家再聊聊什么佐藤敬之辅啊，对吧？可以给介绍一下其他的那几位日本的这些研究的学者，还是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的。
没问题，没问题。
来，我们先赶快来介绍这个《明朝体活字》。首先呢，因为这并不是小公山先生写的第一本书嘛，对吧？
对，
但是呢，也算是他的一本集大成的书。这本书原来的日文版是2020年9月的第一版第一刷。其实也结合了他之前的写的那些书的一些，就是一个集大成的东西，好大一本，日文版也是非常厚啊，而且是精装的硬皮的，大概有400多页啊，这样的一本书。你自己翻也翻很长时间嘛，因为这么厚一本。
是翻了很长时间。这最关键的是因为同时还有教学啊，还有其他的这个书啊、论文的这些工作在。2019年的时候，2019年8月，我从西北大学辞职，来到澳门理工大学教书，然后跟这个小公山博士先生就说了以后，小公山博士先生就让我去给他拍，因为马里逊和戴尔的这个墓都在澳门，让我去拍墓碑。
墓在澳门，对。
但是很快因为碰到了这个疫情啊，所以就因为各种原因吧，最后就没有给他完成任务
啊，
没有拍。如果是拍了的话，就在这本书里就出现了啊，他就一定会说 啊，这是这个孙明远拍的，在哪拍的这个东西啊。
对呀、
啊，但是非常非常的遗憾啊，当时因为疫情啊各种原因啊就没有拍成，没有拍成。当时他就跟我说，他说：“哎，我已经把书捐了，捐了以后，然后要写一本人生中最后的一本书了。”这个是他一直在跟我讲的一个事情。后来我还问过他，我说：“要没有需要帮忙的事情？”他说：“啊，没有。”他说：“内田明在帮他。”内田明。是日本一个新锐的一个字体史研究的一个学者吧，在帮这个小公山先生做这个历史确认啊。然后大概在20年的时候，他就跟我说啊，这本书已经出来了，给我寄来了，
送你了一本。
对，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嗯，
然后呢，就是谁提出来就是要翻译啊，要引进啊这个事情。
2000年拿到这本书了以后，当时我刚好跟这个曲明敏老师认识，然后我就跟曲明敏老师就提出来说能不能。来引进这本书，曲明老师当时就欣然同意，那于是就开始怎么说，就开始进行了这个翻译。因为工作说实话也比较繁忙，有正常的这个教学工作是吧，还有一些行政工作，在同时手里还有其他的一些东西在写在翻，所以这个只能是有一点时间先把这个搞完，然后再搞搞这个，这个搞完再搞搞这个，所以前前后后可能花了2年多时间吧，才翻译完。
嗯，那肯定啊，就是大家总是有好多工作是同时进行的嘛，不可能就脱产就专门做这一件事情。
对，那不可能脱产做这个事情。对，对
是的，对的。
嗯，然后关于这本书的介绍是吧？这本书当然刚才这个刘青老生说了，这是小公山生一生研究的集大成，的确如此。小公山生从90年代开始就写了很多。学术论文啊，写了很多，比如说字体的一些基础知识啊，或者字体设计教程啊，是吧？等等等等，在他要退休的时候，把自己这一生中可能对字体设计的研究的 东西以及他的思考啊，全部凝聚在明朝体活字其起源与形成这本书里了。主标题是明朝体活字，那么副标题是其起源与形成啊。那么从标题也可以看出来啊，是一个来讨论明朝体活字的起源是吧，以及如何在全球国际化全球化范围内流变的这么一个历史。当然简单而言，它就是小光先生一生研究的集大成以及所有的这个书籍的内容的总结。那么具体来说啊，实际上讲的是这么一个故事。明朝体，当然我们称之为日本人称之为明朝体，我们称之为宋体，是一个东西嘛，对吧？名字虽然不一样，是一个东西。所以具体讲的是中国的文化基因，也就是说在中国的明代诞生的宋体字或者明朝体这么一个字体，它是中国的文化的最根本的基因。中国文化的基因如何出海？也就是说如何在欧洲汉学蓬勃发展的背景之下流传向欧洲，和近现代活版印刷技术结合又如何流传回中国，再进一步流传向日本，也就是讲了这么一个中国的文化基因如何向西欧输出，如何在西欧和先进的印刷技术结合回归于中国，然后进一步影响日本，讲的是这么一个故事。当然了，我们可以把它当做一个故事书来读。老宋你也看了这本书，里边有很多关于人和人的故事，人和技术的故事是吧，讲了很多这么小故事，你可以把它当做技术书来看，故事书来看。但是同时它也是一本工具书。像我们之前刚才讲了，这个小工先生把一生花了四五十年这个时间是吧，或者佐藤景之佛、小工先生两代人收集起来的这么庞大的资料啊，一口气捐给了横滨历史博物馆，那么就需要有一本书或者需要一个文字性的东西来对这些资料进行解释、进行梳理、进行总结。所以这本《明朝体活字》这本书实际上是对横滨历史博物馆里边的所有的怎么说这个书籍进行介绍的这么一本工具书。除此之外特别重要的是，咱们俩上次聊天的时候也聊过这个事情，《明朝体活字》这本书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是几乎所有的图片都是原始尺寸印刷的。对于金属活字而言，每一个尺寸的活字的形状都是不一样的，如果离开了对于具体的字号相关的尺寸的讨论，我们是无法去讨论字体历史或者字体的实际的设计的。所以在这本书的第八章里边，实际上是小光山博士把他那个这个叫什么优秀金属假名活字日本活字字体名作精选是吧，在这里边进行了一些梳理啊，进行了一梳理，把他的自己的复刻的一些知识介绍过来了。那么利用同样的知识，针对原始的图片也可以进行什么自学习字体设计的基本知识进行实践和进行研究。所以总而言之，可以把它当做一个词典，可以把它当做一个索引，可以把它当做一个字体的图集来进行使用。当然了，这个作为我来说，我还有一个这个个人的一个私心吧。私心就是说，因为这本书一共有八个章节，除了第八个章节讲的是具体去怎么操作设计实践的这个操作的问题，那么前七个章节讲的都是历史的问题，所以它实际上讲了一些历史故事。那么这总而言之吧，我们可以把它当做东亚文字的历史故事的书籍来看。我们也可以把它当做这个字体知识学习的基础知识来看，基础的这个学习的书籍来看。我们也可以把它当做工具类的或者说研究类的书籍使用啊，这就是我对这本书的定义吧。
因为刚才我也说了嘛，就是小宫山先生他自己在做研究嘛，然后他一直都在长时间在东京在日本的话，他会经常做开办讲座嘛，所以呢其实他写的这些东西啊，在十几年前就在他陆陆续续做讲座，我其实多多少少都有听过一些啊，然后呢在讲座的时候听的就等于 听老师给我们讲故事，而且
是的，
对于像我们从中国的人来这个视角，会感觉特别奇妙。因为像比如说，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里面有几个章节，比如说是那个赫本和那个岸田银香在上海的故事。
对
对，像我们学日语的话，不是罗马字，不就是那个赫本是罗马字嘛，对吧？啊，
对，
之所以叫赫本是罗马，就是因为他因这个那个美国人写了一本编了一本字典嘛，然后你想这一个美国人赫本博士和这个日本人，然后呢但在当时的上海租界，就你又可以想象当然对上海是多么一个摩登的一个时代，对吧？然后呢有各种各样的文化交流在一起啊，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东西。
对，
这后面都是历史，然后历史里面呢都是每一个都是鲜活的人。那小工商老师呢就把这里面呢去给他帮大家梳理了里面一些东西。因为
是的，
其实在就长达几十年的研究里面，其实小工商先生他的学术的一些成绩就在于他讲述了一些东西，然后呢纠正了一些在原来在日本活字界的一些错误的东西，对吧？
是的，小宫山博士先生，因为他在你也清楚他的这个情况，字体设计对吧？字体研究和字体教育，对他来说，如何能够写一本书？你比如说之前，咱们还是不是因为这个方寸之间还上过你的这个节目对吧？
对，上次你来录是录方寸之间，对，
对，在方寸之间这本书里面，他也非常强调如何通过书去传承知识的这个问题。所以这本书也是一个怎么说，我们就字体教育里边的可以当做一个比如说字体设计的教材来使用。他还是很注重这个东西的。除了刚才这个刘成老兄说的这个赫本和岸田银香的这个事情之外，在这个书里边我还特别喜欢一个故事，就是这个希布尔德。希布尔德和这个楠木流他们俩的这个爱情故事，这个里边也有。我也是看了这本书才知道，原来紫阳花的这个学名是希布尔德用他的这个日本的这个夫人，就是这个楠木流的这个名字来命名的，就紫阳花真的是一个很美的一个故事从这儿，我想我们这个讨论这个事情，我们也能看到，就是说，我们单纯去讨，如果我们单纯去考虑怎么说讨论或者研究字体的技术或者单纯的表现的时候，实际上可能会错过很多非常重要的历史的细节。
嗯，是的，嗯，
对，在这本书里边，小宫山博士先生也在他之前的一些研究的基础上，增加了很多跟历史的细节、跟文字的历史的细节相关的一些东西，非常有趣，真的可以把它当做故事来读，对。
但是就非常佩服啊，像小宫山老师，他就做研究，他能搜到一些资料啊，对啊，他能看到他能去找到当比如说那个。当年那些人，像哪怕你到欧洲那些汉学家，对吧？
对，
他们去这怎么样去刻字的？然后他们怎么样去收集资料的，对不对？
真的是大量的钱和时间投在里边。最关键的是，因为之前没有人做过类似的研究所以这几乎是从零开始来打这个基础，对。所以对，话还没说完，也在小宫山博士先生的这个影响下，的的确确出现了很多跟历史相关的人。世贺清德在这本书的序言里边也写了，对日本的文字设计、字体设计的发展啊，是吧？现在为什么会成为一个大众都喜欢的一个，就很多设计师都会喜欢它啊，和这个小宫山先生的一手的亲手的这种推动啊，密不可分。对，
为大家打开了一个这个文字的大门嘛，对吧？
是。
因为其实说实话字因为大家都在用嘛，对，但是啊并不会去想到它的背后有这么多故事嘛，对吧？
对，
而且
对
你仔细想想，就大家说原来我们每天用的这个宋体字，就最早做宋体字可能是一个法国人，对啊，就是事实。对，就很既违反直觉，但是仔细想想，好像还真是这样子。就是你要带着这样的问题和这样思路去来读这本书啊，就会觉得非常有意思。
是的，是的，是这样的。
我个人觉得哈，就这本书能出来有一点特别好，就是你没有把这个书的名字改成宋体活字，就是一定要写明朝体。
原因也很简单，因为第一章的舞台在中国和朝鲜半岛，第二章的舞台在欧洲啊，在第三章的舞台实际上就回到了上海，然后从第四章开始又在维也纳，在第五章的时候又在这个日本，是吧？然后第六章到日本了，第七章到日本了，第八章到日本了。那么在日本，因为讨论的这个舞台在不断的变化的时候，特别是在刚才他们说的第四章之后都是在日本，所以就遵循了原作的这个名字啊，这个明朝体活字。
第六章以后才是日本。
哦，对对 ，sorry， 第六章以后，对。
但汉字的部分的话，对吧？这个风格的话，其实对吧？我们所说的我们现在中国说的宋体字或者明朝体是风格是一样的。但是你最后到了日本的话，日本人因为他还有假名啊，对吧？而且如果单纯从这个造型上来讲的话，为什么这个和宋体字配的那个假名却是长得那个样子的嘛？
是的，
而并不是横平竖直的那种嘛？对吧？对我们中国人看，这不是草书嘛？这不是楷书嘛？就是
对
吧？
对，
这种一个混搭的效果。是日本的明朝体，就是你要知道这个日文的明朝体它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和汉字部分啊风格是跟中国的宋体字一样，但是日文的明朝体它已经本身它是已经是一个不一样的东西了。嗯，好吧，所以你觉得就是这本书翻译以后出来，说实话还有点贵对吧？这本书你定价说多少？200多块钱吧，对吧？嗯，
哎呀，我看一下，248块钱，
对，
200多块钱有点贵。
你觉得就是希望，面向的读者是谁？
哎呀，我刚才说了，这本书你可以把它当做故事书来读，历史故事来读，可以把它当做这个字体设计教材来用，你也可以把它当做工具书和这个研究用的索引的书籍来用，你也可以把它当做，比如说你可以把这个里边的这个原始尺寸的字体的图片复印出来，是吧？
当资料
重新当做一个 对一个模板，这个就写字的模板来用。
嗯，
所以对我来说，我觉得哦。大家都来读吧，都来读
太值了，就是里面既有字帖，又有这个设计技法，然后还有很多什么爱情故事，还有
爱情故事也有，对，
还有很多千秋家国梦的事情，对吧？
是的，是的，正是这样。而且你刚说的这个太值了，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你像小红山博士用了40年时间，
嗯，
花了数千万。日元是吧？
对，
购买到的资料，你只用248块钱就买到了。当然你买到的是一个重要的索引，这是他这本书里面最重要的，他的所有的藏品里面最重要的东西的索引，对吧？那你说值不值？那一定是非常非常值的这个一个事情。
哎呦，我觉得孙老师你带货也能力不错呀。
我只是一个这个怎么说一个实话实说的人。
对。因为在前几年嘛，就是小宫山先生把他的那些藏书啊，就是捐给横滨历史博物馆之前，就是做成那个文库之前，就办了一个展啊，然后那个展去看，所以也是那个时候我才第一次亲眼看到了，马里逊的那个印华字典的全就是实物。以前啊，我们当然也看过嘛，然后大家都说嘛，那个是横排的中文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份资料嘛。然后过可是大家都是看数码的，然后看复印的，从来没有看过真实物。然后在真看到真正的东西，才发现哇，这个东西是这么大，这么大部一本，而且是四本。嗯，就是你有这个实物的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的，对。然后小宫山先生也说嘛，就他那些书里面啊，最贵一本是那个拿破仑的那个，
对，那本书拿破仑的书特别贵，当时可能就值一辆跑车的钱，可能跑车钱，当然跑车可能有几亿的跑车，几十万的跑车，大概可能值几十万的跑车钱，对，那本真的是很贵。
嗯，因为是献给拿破仑的嘛，但是主导文嘛，就是因为有各种
对主导文，
对，有里面有各种文字的，要献给拿破仑皇帝嘛，对，各种各样的各国文字的主导文，然后呢，那里面就有汉字啊，
对，天主教徒祈祷的时候有各种各样的语言的版本，对，就主导文，对，
对，在天我等覆辙，我等
啊，对，这差不多，差不多这些东西，对。
对，然后呢，有各种版本，嗯，
对，
然后最关键就是你仔细去看，就大家一起来看，发现，哎，为什么这个版本里面这个字儿还是倒着的？哎，这个为什么还有排版排错的？就是你仔细看就很，就认真看就有很多很有意思的东西。
是是是，对，最重要的像这个刘庆老师刚才说的，这个他纠正了很多很多错误，在这本书里面把包括现在日本很出版的一些权威书籍的书里面出现的错误，他也都一一进行了订正。而比如说特别重要的美华书馆的一些问题，他也做了一些订正。
嗯，
啊，这个对于我们来研究这个中国的文字字体史啊，就字体史、印刷史也是非常重要的内容。对，
就是就比如说那个字号的问题嘛。
对，
长话短说，就是说就是因为在日本，就他们一直都以为说，比如说五号字、四号字、三号字，这个是一按照什么日本他们那个经尺的那个来进行。来定做的，对这个，然后小宫尚老师就通过他的研究，然后通过这些所有的材料，明白非常清楚的跟大家展示了这个跟这个日本那个经尺完全一点关系都没有，因为就本来就是本木强照他因为也是找那个美花找江别利学的嘛，对吧？那江别利当时就是从中国带过来的嘛。对吧？而当时美华书馆无非就是因为它的那个产品线有这么多线嘛，所以就摆在那边第一号、第二号、第三号而已。
对，
它只是一个编号，
对
吧？和那个它其实甚至都不是单位，
不是单位，对
对
对。
很多这种传说，就是要给它全部这个都给纠正回来，这个是很重要的。
对，把原本一些以讹传讹或者非常模糊不清的东西，是吧？通过非常这个坚实的历史资料和缜密的分析，是吧？完全推翻了这些东西。对。
好啊，那接下来就是啊，这本书的设计就是曲敏明老师做的，对吧？
对，曲敏明老师和蒋宪老师啊，他们做的。因为中国和这个日本的这个纸张的开本啊、尺寸啊、书籍的开本尺寸不同，所以这本书应该是比原书大概少了可能有大概一公分，小了可能有一公分左右，反正稍微小一点点。然后在这个里边，因为要做这个怎么说版面有一些问题，所以对版面还有一些全面的一些改进啊。但是在尊重原版基础的前提下做了一些改进，特别是因为这本书有很多原始尺寸的大图。所以它就会造成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麻烦，就是你在这一页读到了这张图，然后你要去翻这张大图的时候，等于要可能要跨好几个页才能看到这张大图，对吧？对，所以在日文的原版的里边，就会在这个书籍的这个页面放一张大图的小图的索引图，
缩略图吧
，对。然后根据这个缩略图，或者说我们叫索引图，然后再去找。这个原始尺寸的这个文件，那他通过这样的方法就可以怎么说让读者啊尽快或者说是找到对应的一些资料。对。
那因为这本书日文改成中文的话完全不一样的嘛，因为原来日文是竖排的嘛。
对，原来日文是竖排的，对。
那你换成现在咱们的简体中文版，这肯定是只能。
变成横排了，
横排。
对。
对。对，然后刚才也说了吧，开本也改了，然后横排改竖排，那整个版式就都变掉了嘛。再加上刚才也说了，因为这本书有大量的图片，然后图片又有图片的限制，你这样的话，你就变成图文的这个关系要重新整理一遍。
对，
这就非常麻烦。对，
这本书的层级其实很多，这本书的这个层级
非常复杂。对，
原书就有点过于复杂了，坦诚的说。书里这个信息层级可能有七到，但那天书里有一次可能有七到八个层级。对，
它还有那种传统的什么双行夹注，就是原来
的。对，那个真的是麻烦的要死啊！所以这本书后来跟日本那边去因为做好了以后是不是要发给这个怎么说这个 graphic 下、
对，给原版权
出版社对确认。所以对于这个图片的位置啊，这个怎么样啊，这真是提了很多意见，所以来来回回调整这些版面的东西尺寸啊，这个花了好多时间，一年多时间。对。
这本书是非常难排的。
这真的太复杂了，这本书太复杂了，这本书。
啊，不过啊，就是好像有些朋友对于这本书的那个正文字体不太满意，是吧？这本书的正文字体用的是那个方正 Phoneworks 的柱子标题明朝和古典明朝，对吧？
是。 不太满意这个事情，我也没有听，我是在网上看到有，因为没有人跟我来说这个事情，也没有人跟我来做过反馈，只有大概一个朋友有一天来跟我打电话来这个聊天，开着视频聊天，聊了大概一个多小时关于这本书的事情，他看得很开心，对，
嗯，
他看得非常开心啊，说这真的是学到了很多知识，这是他跟我说的原话。关于字体的东西，我在这儿稍微做一个，就是我个人的一个解释吧，啊，这本书原本就是一个讲历史的一个书，原书的设计师是向井裕一先生，向井裕一先生今年可能也70了吧。哦，70多了，所以他这本书原本的这个样式就属于非常传统的一个样式，就这本书的整个的版式啊，原本就属于一个非常传统的一个样式。在挑选字体的时候啊，最后决定用了这个注子这个明朝。网上我看到有朋友说是这个注子明朝，好像他们对这个东西好像有一些看法，他们的意见啊，好像说是你不用这个注子明朝是吧？就注不用这个古典明朝啊，你用这个注子明朝就可以。对，但是这个时候我是这么我的感受是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是我当然不知道对不对啊，我说的只是我个人的一个意见。我现在说的这个意见也不代表这个薛老师，也不代表任何人，我只说做一个爱好者，我讨论我的这个意见啊。一本书啊，就说我们去讨论这个用什么字体的时候，或者是一个设计师设计出来的字体，设计师对设计字体的时候会有一个想定的一个怎么讲，设想的一个预想的一个使用的一个场景来进行设计。但是在书籍设计师排版的时候，当然可以遵循，当然也可以进一步进行突破。更为重要的是，我们现在去看这个字的时候，不是像比如说放在这个一张白纸上，或者是放在一个这个怎么讲，一个这个白的显示器上去单独去看这个字，对吧？哦，我们去看这个字的时候，一定是跟这个书的开本啊。阅读的方式，这个纸张的这个材质是吧，包括这个纸张的颜色啊，整体的排版风格等等等等，这一切才能形成一个整体的一个印象。这是我的理解，也就是说我们单纯去讨论字，而抛开比如说书籍的开本大小轻重，摆在这里阅读还是拿在手里阅读，包括阅读方式等等等，考虑到这一切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字没有任何问题。再加上虽然是一本故事书，但是里边其实讨论了很多非常重要的东西，比如说明朝体的为什么叫明朝体，对吧，这个名称来源啊等等问题，也讨论了一些比如说包括这个字号的一些问题是吧，啊，说实话你要说它是一本非常轻松的一本通俗读物，我觉得也不是，相对来说学术性想强一些是吧，
还是有点硬的，嗯，
对，还是有点硬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字体相反适合用于这种比如说缓慢的是吧，啊，这种阅读方式，这是我的理解。
这本书日文原版的话，那个正文用的是秀英是吧？
呀，我现在手头没这本书，我手头我不知道放在哪个地方日文原版。
反正这个字体的话，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啊，我个人因为对于我个人来讲，因为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注子古典明朝真正用在简体中文书印成书，嗯，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对啊，我觉得哦哟，还有点意外，就是。
但是对我个人来说啊，这个我就还是说我个人的感觉啊，这个相对这样的开本或者这样的版式各种情况综合下来，这个字体还是挺配合一本讲历史的稍微需要缓慢的认真的阅读的这么一本书，这是我的理解。
然后书籍设计的话，其实这个。曲老师也是花了很大的功夫，就是了。嗯，
这个真的是花了很大功夫，为了调这个图片的这个左右，因为他们是竖排对吧？等于是右边在前，左边在后对吧？咱们是横排的时候就变成了左边在前，右边在后。那么按照这样的理解，那原书比如说打个比方啊，这个左边是片假名，右边是平假名的话。那我就把它调成了左边是片假名，右边是平假名，就把它打就掉了个个嘛，是吧？对，但是我是这么理解的。但是返回去了以后，我这个施赫清德先生就说：“哎，不行，你给我调回来，你要尊重原版。”哎呀，这个调的这个真的是来来去去，搞得人头都大，你明白吗？ 对，
没有他，嗯，可能你要吃透它原来原版它那个意思是什么，就是它的那个 layout， 它的嗯，有些东西就必须在左边之类之类的，可能就是在以一个对开为单位的时候，
对，一个对开为单位的时候没有问题，这个我们都遵循，就说原书是什么样的，我们是一定遵循的。哦，但是比如说有一些，比如说在第八章的时候啊，有一些这个左边是就是他复刻过的片假名，不是原始资料的片假名和平假名啊，是小公山复刻过的平假名和片假名。那我有时候会把我就认为，那你既然这边是怎么说，你竖排是这样的，你横排按照逻辑关系是应该转过来。哎呀，这个真的是把人折腾惨了啊！这真的是一个大的一个教训啊！这种事情以后还是要啊，这个注意一些啊，因为我做这个事情也给薛老师添了很多麻烦啊。因为这本书里边的资料众多，有横排开本的书，也有竖排开本的书，所以为了确认这些先后之间的关系跟这个版权方打交道，去讨论这些东西，光写的这个字，写的这个邮件就几万字。对，所以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的确是，哎，我操，这把人搞坏了啊！
不过我觉得就是为什么。就是那咱们这个就因为变成横排就算了嘛，为啥后面那个什么索引又改成竖排呢？这我倒是就不理解。
这一段你也别问我了，你也别剪了，你也别录了啊。
嗯，这个反正这本书因为本来就是很难，嗯。啊，层级特别多。首先你要处理的是这些层级信息层级的关系
啊，信息层级真的是大概有七到八个层级，然后再加上这个图片前后的这个横排竖排的这个顺序啊，再加上这个比如说这个阅读习惯的问题，还有一个日方真的是很认真啊，日本出版日元这版权方真的是认真啊，比如说这个图片为什么不能这个怎么说，为什么不按照我们原来的这个地未来裁剪，那为了这个事情我们就要去把原始的原版的方式放在这里，然后重新排版的方式放在这里，然后写一封很长的邮件去解释为什么这个效果好一些，这样排的话既不改变这个原始的字体的尺寸，在整体的横排版的效果还要好一些，进行了大量的这样的沟通。
对呀，我觉得今天咱们已经聊了真的非常多了。我是最后呢，就是我们每次谈自唱节目在介绍书的时候的一个保留节目，那就是请我们的嘉宾然后挑选书里面你自己最喜欢的一段话给大家朗读。
OK， 我读的可能稍微会有点长，没问题吧。
你可以跟大家讲你最喜欢是哪一段呢？从书的第几页？
书的356页。在第六章的最后一段话，
嗯，好吧，你念吧，
可能稍微有点长啊，我来念一遍。三谷信吉花费了大量时间调查研究后认为，日本最初的活字以精尺为标准制作，他仅仅是依据自己的研究发表了研究成果而已。虽然他的研究成果有误，但谬误流传的责任完全不在三谷信吉。精尺号数制之所以能在很长时间内成为日本印刷史研究的定论，其责任在于三谷幸吉之后的研究者和引用者。本木昌造以及活版印刷技术的讲习生们跟随美华书馆前馆长威廉江别利学习近现代活版印刷技术和活字制造法，如果能够始终明确地抱有这一问题意识，并测量齐阳新书或平野活版以及美华书馆印刷品上的活字大小，比较其字形的异同，那么所谓精尺号数制之谬误必然无法长期流传。特别是如果有人能够注意到三谷幸吉文章中所称的编者所长的2号、1号中间尺寸的种字，就一定会意识到其为美华书馆的 W 派卡正方形 8.65 毫米活字，同时也是齐阳新书活字样本中的1号活字。如果三谷幸吉提倡的精尺号数制成立，那么也就意味着这样一个荒谬的结论，即美华书馆的活字尺寸也是依据精尺制定的。虽然仅仅是少数， 但因部分活字史研究家忽略了印刷品这一最基本的原始资料，从而导致日本的近代活字史研究领域在长达半个世纪以上的时间中，包含号数尺寸在内的研究被迫陷入停滞。这就是我在这本书里边认为最值得推崇啊，或者说是最值得反复阅读的一段话。当然这本书你说哪儿不好哪儿都好，你要让我在这里边只能挑这么一段的话，那我前前后后考虑了一下，最喜欢的可能也就是这段话。
对啊，这也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嘛，对吧？嗯，小宫山老师的研究里面啊，也讲了，就是纠正一个错误嘛，就是关于这个号数和这个日本的那个是不是源于日本的经史的这个事情。但是这不仅是说这个纠正谬误这个问题，对吧？关键的是这个研究方法，以及后他还是讲到了这个责任，还有在后世的这些引用者，对吧？这个大家都有连带责任。
对，不进行合理的质疑，是吧？不加思索的引用前人的所谓的权威的研究，从而造成了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三谷幸吉本身没有错，他只是在研究，他三谷幸吉是非常著名的一个研究者，在日本的早期的活字史研究的范围里边，这个你是知道的啊。那么每个人的研究不可能所有的人都这个没有任何错误嘛，又不是神，对吧？所以必然是有错误的。那关键问题是没有人立足于印刷品这样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始资料去进行讨论。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说这本书重要，或者这本书的就是无论如何要引用，它最重要的问题是它告诉你原始的尺寸是多少，它和你在网上看看诸如此类都不一样，是吧？你可以通过尺子去测量，是吧？你可以通过反复去摹写来进行学习。在这里边，小宫山博士还曾经说过一段话，他非常有趣这个人，后来他经常别人问他，他经常说，他说，哎，我说的那些东西都是假的，我自己这个都是我自己胡编乱造的。我有时候也会说这些话，
你记得说这话，我记得都是我，你这样说这话都是我编的。然后后来想想，这话好像也对。就是编辑的编，对吧？好像也没错。
实际上是编辑的编。但是这里边也证明了这样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说什么？就说我们后来的研究者是有义务也有责任啊，去反复验证前人的研究是否有误，而不是在不加合理的质疑的情况下一直引用，对吧？因为这样的情况，所以你看经史说统治了长达半个世纪，甚至我们长期以来一直对比如说这个美华书馆没有一个明确的认知，是吧？甚至我们对修文书馆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认知，对吧？所以这也就是说这个这两年为什么说会这个自己不去写稿子，集中做了比如说方寸之间和这个明朝体活字这两本书的可能最重要的原因也在这里啊。既然日本的一些那边的一些学者已经经过他们的一些研究，是吧？在他们的认知范围内解决了部分问题，那么我想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啊。那么在他们的基础上，是吧？在他们的基础上去继承，当然也可以去合理的质疑他们，从而进一步推动中国的比如说文字设计啊字体设计研究的发展。这是我的理解。
当然了，作为研究者嘛，对吧？我们作为研究者有研究者的责任啊，我们不要尽量要写正确的东西，不要给后人挖坑，对吧？这是一方面。当然了，另外一方面呢是谁能无过嘛。
是，
你都不要说做研究啦，就是你普通的读者，我们都要讲说你要批判性的阅读啊。
是的，批判性的阅读，对。
对，尽信书不如无书嘛，这个道理是都很清楚，但关键是你要想，你要去思考。
对，
这个批判性的这个思考这个练习啊，我觉得是很大家都非常缺乏的，这是要靠练习的。啊，并不是说你拿读完以后，那又怎么样？你要去想，那他这个正论是什么，反题是什么啊？这个然后他说的到底是不是对的？嗯，你要去想这个问题，要不要就把所有东西拿来？说实话，我们也并没有说啊，小宫山老师写的所有的东西都是对的，对吧？
没有人说，没有人说
啊，对。 所以呢，就是你要抱着这样的心态，然后抱着这样一个批判性的态度去对待问题的话，可能啊，你得到自己能得到更多的、更好的这样一个信息，我觉得这很重要。
是的，你想花了40年时间，几千万日元是吧？通过数百年来的资料啊，从而解决了这样的一个谬，怎么说？这个曾经流传的谬误啊。就他的这个付出而言，是吧？的确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付出。当然了，我只是一个历史爱好者，我也不懂这个字体设计，也不懂这些。
你又说几遍啊？不过我还有另外一个事情，就是刚才也接着你说的话，就是我非常佩服，就是像我们这些日本老师，他们是信第一手资料的。就不要去信第二手资料，然后呢，事必躬亲。你要到上海去，比如说你去，他们都会去，对吧？你像小工商老师，他其实花了很长时间在上海，然后去找原来的美华书馆的那个原址在哪里嘛，对吧？他去翻上海的那些老地图啊，
对
那些是，对吧？他到。津津乐道的跟我们讲啊，往那边有个小东门、小南门拐弯过去，怎么怎么样？说的这，我在上海住了几年，我都不知道。对，他都比我熟悉的多。对，就是
是这样。而且他特别喜欢你知道，他其实是一个非常和平，他是一个非常爱好和平的人。哦，他虽然不像这个福川他们那么激进，但是真的是一个爱好和平、一个呼吁中日之间友好和和平的一个人。啊，他这个。曾经啊，就是你看他腿脚不方便，对吧？还在年轻的时候，包括大概2012年、2013年左右，我们还在曾经在上海组织了一个美华书馆旧址探访团，啊，2012年、2013年，我具体记不清楚这个时间了啊，就基本上就一直在走，啊，他就在一路跟你讲，哎，你看这是哪里？这是这个汉文正楷的这个书局的这个地方，啊，这是比如说是这个北京路美华书馆的旧址，应该在这个附近，这个楼已经拆掉了啊。美华书馆还有一个地方，现在在这个在当年的这个日本人小学的一个前头
啊，对，在那个学校操场的后面的，对啊，
对，操场后边的，对、啊。那天我还跟那个励志先生说，我说你跟这个应该带着这个他们去参观，带着这个什么这个学员啊，他们去参观一下啊，它毕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历史资料，对吧？
但是现在什么都没有了，是吧？
没，那个二楼还在，应该我那天还在网上查了，他们说是修缮了。
哦，是吗？那我到时候我再去看一下，再拍个照。
就是那个地方，我是后来在网上查，因为上次给李志先他们这个说的时候，我说成北京路，但是后来我说回来怎么想都不应该是北京路啊。然后我就回来想这个，因为我对上海不熟悉啊。这个回来就仔细在寻找的这个过程中，发现错了，或者赶紧跟李志先说，说你说错了，你在这里找一找。那个小二楼当时这个木质的楼板嘛，然后当时我们去的时候还在这说那么沉重的印刷机，那印刷机肯定是摆在一楼了，就说肯定是摆在一楼，因为木板没有办法承受那个巨大的印刷机的压力和重量，对吧？啊，所以猜测当时一楼是印刷所，二楼可能是一些事物啊，或者一些比较轻的，比如说可能注字机啊这些轻型的东西可能在上面放着，对。
对啊，所以话说回来，就是如果从研究者角度来，这个就是做田野调查嘛，
对吧？
你要到现场去，你要做田野调查，然后你要找资料的话，你要找第一手资料，就不要去找引用的第二手，只要以讹传讹。
是的，
就是这些东西，如果你要讲的话，其实是做研究的最基本的一些方法，但是哪怕就是这些最基本方法，如果你不遵守的话，很容易就不知道就掉到某个坑去了。
是的。小光山博士自己也在这个明朝铁活字里边对自己以前的一些研究的一些错误也进行了一些纠正。方寸之间的这本书里边的几篇文章里边他也对这些东西进行了纠正。
对，方寸之间一开始有他比较早期的几篇论文嘛，
对吧？对，早期的一些论文，对。
然后后面他也说啊，对啊，你之前写的不对之类的。
对
对。
啊，总而言之，如果说方寸之间和明朝体活字啊两本书能够对照阅读的话，那我想一定能够学到更多的东西。
两本都是好大一本。
两本都啊、哦、那都是500多页的书，对。两个加起来1000多本，1000多页了，对。
嗯。哎呀，真的是孙老师真不容易、
哎。我只是一个爱好者，我也做不了别的事情。
哎呦，哎呦我记得把你算呀，你这说这话说几遍？好，差不多，我觉得就聊到这。你还有没有什么比如说想说的、漏掉的之类的？
哦，我这儿应该暂时没有其他的一些东西了啊。我看今天这咱们俩聊了，我看了下两个小时，
难得呀，对呀，其实聊天挺多开心。而这个没有，这关键就是因为咱们俩聊的都是咱们都很敬爱的老师，所以聊起来就很开心，停不下来。
是的，是的，是的，啊，就类似的这些东西，其实还有很多。你现在说，比如说就。因为主要是在讲这本书嘛，是吧？
对，嗯，以后我们可以慢慢讲。对，
对，这真的是有很多他们的这种研究时候的困惑、挣扎啊、嗯，研究时候的挫折也真的是非常非常多，非常非常不容易。
而且这种东西啊，我觉得就是真正做研究的人才会有体会，你知道吗？这可能
哪里有那么轻松啊？对，
就外行人还可能还不知道呢，不，这个感觉就是，嗯，就感觉啊，你们不就是写写论文嘛，就是，
哎，真的是很。
好啊，行，那差不多就今天就先到这儿。
好，好，好，感谢老兄，感谢老兄。
好，那我们也会这本书的这个购买链接哈，贴到我们的 show notes 里面去。如果大家有感兴趣的话，可以购买阅读啊。然后如果有什么，比如说读了这本书以后有什么感想和反馈啊，也都可以发给我们。其实孙老师也做了这么多书了，就我们也在努力的推荐一些书，做一些书，我们。其实非常想听到就是大家啊读者有什么感想啊，所以呢如果有这些机会的话可以给我们写邮件啊之类的啊，大家多多交流啊。好，那也非常感谢孙老师来参加我们节目。那感谢大家收听，大家可以从各种社交网络上面关注我们啊，我们在新浪微博、微信公众号啊，以及现在叫X 啊，原来的 Twitter 啊，还有 Facebook 这些账号上面，我们都叫 The Type 啊。然后 Instagram 上面呢，叫 The Type 啊，中间是有个下划线的啊，The Type 下划线 com 啊，这样一个 ID 也可以找到我们啊，以及当然小红书上面是有的。不过我们还是推荐大家到我们的网站，也就是我们的主站的 type.com 来阅读更多的内容。还是那句话啊，欢迎大家用邮件的方式给我们写反馈，我们的邮箱呢是 podcast@thetype.com。那本期节目呢由 Eric 主持，我们请到呢是孙明远博士，我们讨论的话题呢是孙明远老师翻译的由小宫山博士先生写的《明朝体活字》这本书。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哦，谢谢谢谢，拜拜拜拜。我是97年去的这个日本，98年开始在，当时应该叫京都艺术造型大学还是造型艺术大学，我记不清楚了，在这个学校读书。有一天啊，应该叫京都造型艺术大学，反正重说一遍，
你这个还是最好认真再说一遍。
OK。